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要向你说，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哦，你的同行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是的，当我们在那里面你与我们同工的时候，那是我们最大的确据，最大的把握。我们真知道在里面所做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成为突然。哦，是你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何等的丰富，是你人生让我们使得我们的人生成为何等有价值。所以主啊，我们来到面前就是要赞美你，就是不断要感谢你。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就不断地向你俯伏，向你敬拜。哦，我们这个人敬畏在你的面前。哦，我们这被造的，说创造的那一位是配得被称颂的。我们这被拯救的，要对这位拯救我们的那位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被称颂的。哦，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手中，一生都要在你的手里，没有别的，是为了要被你来使用，来好叫你的荣名被荣耀，好叫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满足。哦，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是我们不断地要赞美你，感谢你。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来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还是从这个第四章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我们很快的再把它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月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人众人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引，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都被杀。 OK， 这段经文我们上个礼拜说啊，从第四章的一节一直到第四节，我们花了一点功夫谈里面的这些的细节，好像我们在里面能够不仅明白这段圣经的背景就是发生的原因还有呢中间一些的状况当然我们也从当中学了一些的这个功课。那当时后面告诉我们虽然这个长老们做了这个决定把月柜抬来，但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的伤亡比上次还更加的严重。那当时最后用这个来做一个小小的结束，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菲尼跟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基本上是整个的观念。所以今天我想很快的我们就把整段的经文做一个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第一个就是他们把约柜抬来本身这个事情就是错误。那几方面的错误是什么？我们要第一个，当你说我要神来帮助我，但心中却是对这位帮助你的神心中愤愤不平的时候，那个的态度是完全错的。 OK， 你找我来帮助，但你对我很不高兴，很不满意，或许怎么样，然后你叫我来帮助，那是真还假的呢？如果其实出了一个动机了，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过去你曾经做这样的事情，今天呢，我照你过去所做的，要你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我心中不见得是希望你帮助我，但是用这个来做一个好像一个借口，或是一个借口，因为过去做是一个事实。当约柜走在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神的同在带出他们的得胜。所以呢，心中虽然对神的不满意，但是他想起神过去所做的，他们就要神做同样的事情。我要说在这里，或许这样讲有点点的，好像你需要点思想，需要点。当我的心对神或者对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然后我口中说我要找他来帮助，从某个角度上，不是一个感恩心，不是一个依靠信靠心，乃是一个有点像是这个心中啊，神啊，既然我上次打仗的时候，你让我们打败，因为他用这句话，为何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然后导向底下讲一句话，我们不如，你一定要把这个句子的口气啊，把它放下。第一个，对神很不满意，为什么让我们打败？然后底下就做一件事情，我要神来帮助我。所以呢，好像这边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心中并不是存一个感恩的心，心中不是存一个敬畏或是真的依靠的心，导致这时候存一个叫做利用神的心。既然神过去做过这事，你是神，所以过去做了，现在就一定要做，过去做有果效，现在做怎么会没果效呢？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呢，可以跟神有个错误的关系，但是还是走在一个所谓的与神的这个互动的里面。我希望我的讲的句子有点对。我们希望在神的互动当中还是得到神祝福，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糟糕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宗教。这个就重要。宗教只讲外面，只讲一些的教条，过去这样一二三，现在也一二三。那要紧的，我们的神不是不信使的，我们神是绝对信使，但绝对我们的神是不允许哪一个人把它放在一个框框里面，把它放在盒子里面。神啊，你只可以做一二三，你不可以做二四六。神说，是谁告诉我？是谁跟我说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所以呢，在两个事情的上面，你一定，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你的宗教的行为跟神的互动就会产生对的结果。如果你的行为或者你的动机甚至态度是错的，神跟我们的互动不会带出同样的结果来。这是第一个。基本上这就跟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不见得你跟这个偶像有非常清楚的关系，很好的关系，甚至都有点怀疑这个偶像还好不好用。你看，这就我们的，我拜他是拜看看的，如果是灵就很好，我就继续拜下去，或许怎么样怎么样，让他拜得更厉害，但是不灵我就换一个就是嘛。所以呢，整个的动机是从人的角度，整个动机是为了人自己的好处。所以我已经说过，礼拜天我也说过，偶像是什么？一个人的一个私欲的一个 projection， 一个私欲的反射了，就是怎么知道我希望发财，我就造个财神爷。所以你看他所造的，所以圣经诗篇说，哦，那个偶像跟那个人很像，本来就这样子。所以你拜偶像拜久了以后啊，你越来越像那个偶像。从某个角度来讲啊，那个样子，因为偶像就是人造的，偶像是人的私欲啊。所以你越拜越拜的时候，你的样子本来还不是这个样子，你拜多了以后，你一直看重你的私欲，看重你的老我自我的时候，原来把那个老我做那个丑相啊，那个所谓的那个的误会啊，邪恶就显明出来，就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觉得圣经讲话真的很有意思。你看他爱的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 你看他拜的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然敬拜真神的时候，真神绝对不可能被你来限制住，真神绝对不可能听你的说要他一月三他就做一月三，你要他做二四六他二四六，没有。但是从偶像的角度来，你会心中你不敢这样的说，也不会这样说，但你心中会有一个意念，偶像就是我要的就是照你啊，我照你啊，所以我要你的，甚至我拜你都没无所谓，有个宗教的行为，但是我拜你有什么关系，只要我要的东西你给我就好，那就叫灵不灵啊。那如果再拜一次再拜两次再拜三，给你更多的香，给你更多的水果，再不行的话我就换一个了，就把丢在一边了。我要把这个原来这时候的这些以色列已经把我们的神，把这位创造的神，负他们一切的神，为他们折胜的神，这时候已经只变成一个偶像而已，只跟迦南地的其他这些假神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第一个，这是很大错误。所以你真是要注意你的宗教行为，不是，当然本身的行为不见得是错，但是如果慢慢你不留意，你慢慢那个动机不对，慢慢那个所谓的跟那个讲究的已经不是为了是宗教，是讲究厉害，而不是讲究你跟神的关系。宗教只是讲灵不灵，有没有果效，成不成功， feel good 还是不 feel good， 不见得神出跟你在一起跟你走的这个很同你就一定觉得很好，因为你身上有太多，我身上有太多的错误，神会提醒，神会光照，神会责备，不见得会就觉得很舒服的。当然神不是这样，神是让我们能够喜欢与我们同行，我们让我们能够，但是在一些的不相称这个关系的不对的里面，神第一个事情要做要改变我们的关系，跟他关系要改变我们这个人，好叫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正确关系，起码从最早从个角度，到底我们整个宗教行为是为自己还是为神，你的敬拜你的热心是为自己呢，还是为就自己用，我拜的多了成功了，你越拜了他就给你越多，是为了得到更多才拜呢，还是因为你看见这位神确实是那位爱你的神，为你负一切责任的神，以至于你从个心中产生一个敬拜，叫做感恩的敬拜，这是很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所以呢，整个人的心态跟他的 relationship 跟他的 religion，或是他的，我们说这样好了，他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行为、宗教的态度，跟这个所谓的跟神的关系啊，这两个是不吻合的，这第一个错误。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因为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十二章大概应该是十五节啊，不对不起，十二章的第五节跟十一节里面讲了，神自己说。我所居住的地方不是你们定的，是我定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如果是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最少你要做件写明这个神的同在是有效的，应该这样的说。那约柜放在哪里，不是我们去定的，是神告诉我们。所以就讲到另外一个东西，我这边讲他们不可以随便的哦，为了自己的私欲就把神的约柜搬来搬去，不是照神的心意，是照谁的心意啊？是照这群人的心意。那当我讲后面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分辨，你要小心。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要祷告。我不认为你随便可以做个祭坛，随便在随地的地方来做个祭坛，我不认为。我认为神的地方，神吩咐的地方，我们要作为祭坛。你随便到，你随地到哪个地方，成为是个敬拜的人没有错，这是绝对对的。你本来就是一个敬拜人，你心中尊主为大，基本上你成为一个敬拜。然后你到哪个地方，我就要筑个坛。我要说什么？两个东西，你要问神在哪个地方要给你筑坛。那这个你不很清楚的时候，或者没有把握的时候，你还是照着这个整个神的带领，我认为你在你的职场主堂，我认为是很清楚的，对我来讲，因为这是神帮你放。像你在医院，你是医生，你在你的办公室筑个坛是可以， 我不能够跑去你的办公室逐个谈，懂得我讲的话意思？这不是神给你的地方。我是在学校，我在我的做老师的办公室，我逐个谈是蛮应该的。这是神给你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圣经这样说，当亚伯兰不是进到这个离开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是先他逐个谈，神在向他显现的，是神向他显现，他在逐个谈。足坛是因为神在那里，所以你就那边敬拜他，这是理所当然。当然我意思说，你吃饭也祷告， 你走路也祷告，你随地随时祷告， 我是同意这个事情，这我觉得本来就这样。但是你说我要把这个环境分别出来，好叫我这边足个坛。 OK， 我大概我那个我有那次我们谈过这事情，不过既然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我再次把它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亚伯兰，OK， 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请大家看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这边讲到他们就往这个迦南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然后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等一下我要解释这句话。然后亚伯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给你的后裔。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我第一个神向他显现，第二个是神把那个地赐给他。亚伯兰赐给他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请大家留意这个语文，叫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等等。如果你读到第十三章，照样第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示剑是一个地方，摩利是一个点，可以这样，如果示剑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好了，那摩利是一个点，点的在那个点当中，为什么在那个点呢？因为那边有个叫做橡树，相对的希伯来曼利第十三章的十八节的橡树那边居住。原来在筑坛的时候，第一个神向你显现，神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然后底下亚伯兰就筑个坛。为什么？因为在筑坛的时候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地必定要翻转。第一个，亚伯兰到那地，到示剑摩利亚地，那时那边话叫做迦南人还住在那边，就是说这个地是充满迦南人，而且迦南人的这个地叫做示剑地方，还有一个叫曼利，底下有个橡树。这个很难解经，因为这个历史太久了。不过一般的解经家，一些的也不能说一般，一些解经家，一般的就更不谈这个地方，就橡树，就一棵树底下。不过有几位的解经家谈到橡树，像到了这个所谓的希伯伦曼利，又是同样的话，叫橡树。那为什么这个叫橡树这么特别？橡树很可能确实是一棵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树，一个我说形状比较特别，以至于这些的外邦人用这个树来表明他们的神的同在。所以呢，解经的时候有几个解经家说，曼这个橡树什么意思？就他们敬拜神最集中的地方，甚至是这些法师开讲的地方，就教导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一个黑暗的权势集中的地方。你把现在都在一起，什么叫筑坛？筑坛不仅是筑坛敬拜神赞美神，神的同在好叫神能够祝福你的工作。 我要告诉各位，这是我的明白，我的领受从解禁。你足坛的时候是为神征战，你足坛是为神征战，不是足个坛然后就都蒙福啊。我相信你会蒙福，征战得胜就蒙福啊，这没有错。可能经常哦，我们足坛我们在办公越祷告，我这个环境越糟糕，老板怎么样子？有一次有个信徒跟我说，牧师我可不可以换工作？我说为什么？第一个，他进到那个工作，他觉得神带领的，所以他有没有为主发光？没有错。他没想到他上班几天，突然发现前后左右四个人的桌子都是拜菩萨的，上面都摆个佛的。他说我进到那边，我一开始就头痛，我就心中就很烦，甚至有些碰到事情我就挂虑担忧。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吗？就是神把我们放在那边就为主做见证了。我说当然为主这样很重要，不要忘记为主做见证当中有一个目的，不是为主做见证而已。就像 Oswald Chambers 说，就我们有很好的品格啦，很好什么，哦这个基督徒好可爱。为主做见证是一个征战，不是等人家在称赞的，不是等人家夸的，哦这个基督徒这么好那个好，哦我们这边有个基督徒很好，当然很好，我们都是讲真话就行真理，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一个征战。所以就跟他说你要祷告，为什么这次礼拜二的时候我要做一个事情要抹油，就是上个这个全教祷告。如果你真的有心在这个你的职场足坛，不只是足个坛然后就神保守，然后看到环境，我不说环境不会改变，就说啊这个对你好那个对好事情都顺利，那是一个宗教的观念。但圣经告诉我们足坛的时候从亚伯兰开始就看见是一个征战，征战当中绝对不能够凭血气，所以神的同在是必须的。而且要听到神对你说我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虽然你在上班的时候不见得去找到那个工作不见得这么清楚听见神跟你说我把这个办公室把这个职场把这个位置赐给你，不过我相信自然而然因为你为你的职业祷告为你的职场祷告，神把你带到环境，从某个角度来讲神已经帮助你把这个地方给了你，神向你显现，因为你是跟从神的，然后你在找工作的时候神把你带在那个职场，一说神已经把这个安排给你，底下你要干什么？底下你要足坛，哦当然要足坛啊，这样的话求神保守我让我所做的都顺利等等，不见得。哦让我平安身体也好各方面，不见得。哦求你让我的老板对我好，不见得。为什么？因为你进到一个征战的里面。所以你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亚伯兰的走到哪里他就征战到哪里。你怎么能够成为蒙福？因为你看到神的作为。为什么成为一个大国？因为你看见第一方面翻转，走到哪里就翻转到哪里。这是从属灵的意识，当然从某一角度，亚伯兰确实是蒙福，他的子孙啊比天上星海这些山更多。但是从他的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所谓的命令，或这样说好，我们也看到一些的属灵的原则在我们身上。第一个，你在职场上一定要尽到神的作为。我再说大胆说，你一定要尽到神迹奇事，证明神的同在。这是尼哥底母说的。尼哥底母跟耶稣说：“若没有神的同在，你不会有神迹奇事。”所以尼哥底母很清楚知道，耶稣有神迹奇事，因为神同在。那第二个是干什么？有神的同在只是让你的事业更加辉煌发，可能我不说不可能，但是我怎么说事业会不会更加的高升发达是另外，但是我相信我绝对相信这个是蛮有把握，你一定会对你那个环境产生一个转化的力量。那不可否认的转化当中有很多个，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是一个大家信主性，但是不可否认的还有一样事情转化上一定要面对，那个叫什么？叫做征战，叫属灵的征战。 所以你在上班的时候说牧师这个和那个怎么样，哦，这真的我不好意思这样说你，你说我又征战了我又怎么样，我说这是了不起的，你本来就应该征战，你以为去那边享福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摸啊，不要碰到这个邪恶，不要，都要神会保守我，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以为是这样的做足坛就天下太平，然后说其实你的社区一样啊，为什么你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那个牧师，当牧师跟我说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坐在山上回来第一个事情就先抹油在他家门口呀，然后第二个抹油是抹油他的手机啊。我听见啊，你抹油在手机上，因为他说这个手机最会影响他，因为电话太多了，因为事情太复杂了。昨天我们一个细子的分堂，我们在吃点茶点的时候，哦，周报讲到 LINE， 周师母说他打开手机啊，他那个 LINE 上面有报几百通的，看不完的。感谢主，我没有受手机的捆绑。教会给我个手机，我还给他，我说不用不用，我不用手机。另外一个，我不用 credit card， 我口袋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不是为别人，也不是什么，我过一个简单生活，我一直就清省很多，我比较可以注重专心做一点征战的工作。现在已经够多征战了，还来自己找这么多东西来征战，这太累了。真的，一个手机，一通电话来，莫名其妙讲一些东西，你会不会一天就受影响？是会吓到了，挂虑到了，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要说这个，这很重要。神的约会不是拿来这样的所谓的玩一玩啊，哦，这个等等。那你看，这帮人就跟神没有个对的关系，却希望用宗教的行为来带出这祝福来。第二个，刚已经说，那本来现在第二个，神的这个所谓放约柜的地方，所谓神的居所，我们不能够把神就是限制在一个约柜里面。不过这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呢，如果是放在一起的，那神要这个约柜要放在哪，叫神的居所在，不是我们定的，是谁定的？这是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跟十一节说的，你回去看看，你回去看看。我意思说，你很多好的叫做观念，甚至宗教行为，我们为主来足坛，对不对？我举双手绝对。但是我要提醒各位说，在哪里足坛，你要搞清楚，不要以为那就是一个宗教行为，我多弄几个多有口无心的。这是根子本来就错，但是就是有心的，你还是要照着。所以你祷告祷告，突然那个晚上在公司祷告祷告，突然那个时候不一定在公司，就算你家为公司供祷，突然神向你显现，神对你说话，你应该把那个地方成为主坛的地方。就常常，因为我相信我，所以我很喜。不应该说很讲究，我还在超远，我还差远。我最喜欢的神向我显现，第二个神要对我说话，那才是对我，是对我来讲是有百分之百把握，叫做神的同在。我不能倒过来，我弄个坛就神一定要同在，懂得我讲的意思，是他同在的我才有个坛，而不是说哎呀反正多弄几个坛，这样我就比较安全点，比较有保障，多弄几个。所以我做了神，那你就一定要同在。你看我把坛都筑出来，神说我给你限制吗？所罗门说，到了盖这么漂亮的殿的时候，所罗门都会这样说：天这么大都不够你居住，底下是我的话，地这么大都不够你行走，你真要住在这么地方吗？只是借着整个的圣殿，表明我们多么渴慕你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大家都把最好拿出来，尽力的拿出来，只是证明一件事情，神啊，我渴慕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渴慕。所以神不是因为我们盖这么漂亮与我们同在，是神因着我们渴慕的心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很重要。那第三个呢，这边所说到的啊，就是这边讲到，就是第四就讲到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 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这个带出后面的结果，在第二次征战的时候，当时约柜抬在前面呢，所以呢，这两个以列两个儿子也抬出去。没想到约柜被抢的时候，被夺走的时候，这两个儿子也同时死了。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可能从这个是以利，从这个属灵的父亲的角度来讲，从某个角度，如果是负责教会，如果哪一天才有人告诉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在电梯啊碰到我，我真的不认得，不是跟他，或许不认得，这句话讲有点不好意思，真的我不太认得。但我想，他说牧师，这个在这么多福音聚会当中，如果那个的服事人，他有些的不对，不是有些不对，他认为是蛮大错误，他可以服事吗？我说当然不可以。那牧师要怎么办？第一个我要祷告，第二个你可以的话跟他熟，你可以提醒他，再不是不熟的话不行，就跟你的负责你的区牧长或者区牧提起这个事情。那不说你讲了，我就认为你讲一定对，可能很大误会在里面不一定。不过我相信这个事情是要处理的。如果你不能够处理，你就请这个区牧啊牧者留意看看，到底是否你讲的认知道是真的，是真实的，或者只是一个误会。那如果是真实，那当然就要处理。我是蛮坚持这个，我不知道就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时候，我不肯让一个与神的关系在错误的当中来做神的事情，因为结果是因为这位害了他。如果我是以利，我不会叫我的两个儿子去做这个事情，会害了他。当然他不是不能够做，让两个儿子先悔改啊，先认罪啊，神是大有怜悯的，问不让他悔改认。像上个礼拜我提一下什么叫做 discipline， 什么叫做所谓的这个在教会里面一个人犯错的时候，他应该有一套的这个程序让他叫悔改啊，回转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呢在教会里面出错犯了罪了，得罪了神，得罪了教会，他第一个他需要被 discipline， 但是被 discipline 的这个管这个被教会管教下惩罚，一个目的不是把它毁掉，是要把它挽回。所以迦南太书那边讲，若有一个弟兄软弱的，甚至你们这些刚强要把它挽回，这个字要把它挽回。所以我们不是用这个惩罚失去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我们是要用这个的所谓的惩罚或者管教的操练，圣经的原则，把这个人挽回过来，把他挽回过来。所以第三个，你需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怎么去让对的人跟神关系去服侍，不是找那导致那些本来在服侍人，他跟神的关系这时候出了问题了，出了错误了，不论是哪种原因，底下我们应该是把，我就跟他说，应该把这个服侍把他放下来，他不能再做这个事情。等他被挽回以后，他愿意被挽回，他愿意悔改认罪，他愿意在教会的这样一个挽回的程序走过去，最后这些教会的长老跟他说，这个人经过两年三年他已经完全的恢复了，我们就让他就鼓励他重新的来服侍。我相信大家后面产生一个信心是一个更纯正更真实的信心，因为他走过这个什么靠信心走上去，因着不信而跌倒，然后再凭着信心再爬起来。所以这些事情是要放人，所以单单从这三方面我们觉得就可以有蛮多的点。第一个，你不能够把利用神，把神变成一个偶像这样。第二个，就是神讲一些的他喜欢的不喜欢的，但是你还是要照着神的原则，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想法，包括足坛包括建殿在里面。讲到这里，那时候我还没进到灵粮堂，只是买一些机会在一个教会府，他们教会呢在台北的外面，不知道他们就开了一个福音中心。 福音中心做不起来，当他那个福音在那个菜市场，所以呢福音做不起来的时候，就这个是一个宗派，所以房子也有啦，教堂也有，牧师馆也有，还有院子也有，然后在大门就弄个铁门呢，把它关起来，就所以聚会就打那个关起来的，就后来就没有人聚会了。不，本来盖是蛮漂亮也蛮好的，一说呢不聚会的时候啊，他们晚上就把门关起来，把大门关起来，所以有一阵子还不错，但是没多久，有一阵子很短的时间，就人就不来了，或者人就走，慢慢牧师也走了等等，最后就空在那里，所以呢真的变成空虚空废。那有个管堂的是一个执事，大概是退休啊什么东西，就过来看看，所以那个堂还在，但是呢平常是把那个铁门关起来，后面是个院子，后面就是教堂了跟牧师馆。然后呢他们就做这个事情，他带我去看，原来那个是一个小菜场的市场，所以呢他租给一个卖衣服人，就那个铁门呢、啊、就铁门就是那种架子，那种不是一块铁那个，就他们就用来挂衣服来卖衣服的。他们很难过，我看你很难过，他们就问，最后回到教会的时候是在大概开车要半个钟头到另外地方，这几位执事就跟我告诉我，还有这位传道人就问牧师为什么那边做不起来，关了，然后有神权毕业就派他来，宗派派他来就开，所以又开了一年又关了，然后再下届的神院的毕业生过来又开了，就这样开开关关开关。他牧师为什么开个福音中心那边做不来，做不起来？有宗派后面支持哦，你看什么都有了，馆都有了，教堂都有了，那薪水从宗派的角度来讲也有安排，问做不起来，没有人来。最后他问我说，我说你遇见谈，我一直在思想，为啊你讲的理由也很对，为什么没有人来，你讲的理由也很对，为什么没有人来。最后我只有一个理由了，神要我们这每一位执事长老可以回、他没有长老，每一位执事可以回答我，为什么神要你要在那边开，是神叫你在那边开一个福音中心。每一个执事，这个东西，这个福音中心，这个他们那个分堂要福音中心，照我所说大概最少五年以上，就这样起起伏伏，现在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后来听说又派人去了，又开了，那现在有没有关我也不晓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啦，我相信真的你要听见神的声音才能够知道做什么才是对。你为主大发热心，我为主大发热心，甚至为主去争啊去吵啊，没有果效的。当主跟你说这样做，你听见去做，纵然那时候看不出什么结果，但你知道神的话语是一句都不会落空，神对撒母耳讲的话是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你要有神的显现，你要有神对你的说话，我才不会进到一个宗教的里面，因为你整个的信仰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建立在 relationship 上，而不是重在在 religion 上。求主来恩待我们，借着圣灵，所以我对圣灵看重的不得了，因为只有圣灵帮助我才能够看见这位神，因为只有圣灵帮助我，我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因着圣灵帮助我才明白什么叫做这是神的感动，这是神的带领。不要说别人，就在教会每个人都有意见，牧师啊这个要这样讲，人的声音太多了。在众教会当中，我开始慢慢听到很多的声音哦，尤其这个声音也放在这个进到灵粮堂哦，你们是比较大的教会，你们牧师你这怎么样，所以你要带我们做啊等等，我怎么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先不说是对错，先不说好坏，只说是从神来的吗？如果不从神来的话，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压力，甚至给你带来更多的挂心，到底是真的呢还假的？求主恩待我们，看见神，听见神声音，那就是神给你的地方，你要主坛，那就是神要做的事，你就勇敢去做。我相信会把我们带进另外一个的所谓的层次里面，不仅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既然我们这样做了，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工。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我们这位真是他算是这么大，我们真是想都不能够想，但却他对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所的带领 是这么的，是这么的细，这么的微妙，好像我们的一切的不足他都知道，他确实知道，好像我们一切不足的我们都还不知道，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他乐意说听我声音，他乐意对我们说，我会带你向前，我会与你同在，我会显明与你的同在。因为这条路不仅是生活路，这条路若也是一个叫做属灵征战的路，足坛是必须的，但如何足坛就很有讲究。求神的恩待我们，在你的家足坛，因为这神为预备；在你的职场足坛，因为那个地方也是神为你预备。在那足坛敬拜主，经验他的同在显现，经历他对你说话，神会带你为负你一切生活的责任，以至于你没有任何操心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到一个叫做属灵的征战。因为那边所，因为那时候迦南人居住在那地方，今天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区也好，我们的职场，因为还很多还没有信主人住在那个地方，甚至还有蛮多人是在追求那个黑暗的权势，还有很多人活在那个黑暗的权势捆绑里面。你不可能，我不可能免去这个叫属灵的征战，但这个征战必定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没有别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这样神这样的带领，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献在我身上的工作，哦，献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主啊，如今天能够成为很新的恩典，今天能够这样的生活能够服侍，哦，是你格外的恩典。愿主带领我们，愿主带领你的教会，带领我弟兄姊妹，哦，一起进到心当中，进到那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哦，让我们知道怎么征战，知道怎么为你来征战，知道如何能来征战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带你的教会向前，主啊，在一个地成为你荣耀见来翻转这个地，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你们祷告。